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19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香港一些示威者星期三凌晨冲击立法会，引发包括泛民主派以及和平战中运动在内的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家朝鲜机械公司，看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前台公司从事非法交易。以攻为守，前美国军事高官提出制海新概念，计划从加拿大通往美国墨西哥湾，每天可以运送大约83万桶原油的美加基石运输油管道。这个计划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中被否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星期二进入第53天了。那么金钟占领区中信大厦外的障碍物呢，星期二被顺利的清理之后，过了10个小时，有一些示威者在星期三凌晨就冲击立法会，引发了包括泛民主派以及和平战中运动在内的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一些不满金钟占领区临时禁止令清场的示威者18号晚10点左右，以阻止立法会星期三开会讨论所谓网络23条立法等虚假消息为由，试图冲击立法会外铁马进入立法会，但被其他占领人士阻止。立法会保安大为紧张，封锁立法会出入口，不许进出，而一些示威者则用铁马封堵出入口。19号凌晨1点许，多名示威者开始用铁马和砖块冲击立法会大楼玻璃门，导致最少2道玻璃门损毁。泛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到后劝止示威者，并用身体阻挡，但被推开，双方有肢体碰撞，有一位示威者短暂冲进立法会大楼内。随后大批警员赶到，筑成人链在立法会大楼外戒备，警方曾向冲击的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气氛一度紧张。随后再有许多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员到场增援，与不断聚集的示威者隔着铁马对峙，并再释放胡椒喷雾。前面的许多示威者戴上安全帽、眼罩、口罩，打开雨伞阻挡。尽管现场不断有人高呼冷静，但示威者和警员还是不时发生推撞。同时一些示威者见到警方进入立法会布防，就要求警方交代是否获立法会主席授权进入大楼。到凌晨4点半，有示威者突然手持扬声器走向警方，并说粗言秽语，警方喝止。之后有人向警方投掷杂物，警方试图拘捕，再次释放胡椒喷雾驱赶。此后现场气氛逐步缓和，部分示威者和警员坐在地上休息。天亮后许多示威者陆续离开，到上午8点左右，大部分警方撤离立法会停车场，原本坐在警方防线前的数十名留守示威者拍掌并散去。代表立法会泛民议员泛和会的10多位议员周3上午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示威者凌晨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认为与雨伞运动一直强调的爱与和平、非暴力精神及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希望香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真普选。曾到现场劝阻的张超雄议员对冲击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行动完全不符合雨伞运动的原则和目的，希望市民理解有关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与雨伞运动无直接关系。 社民联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砸坏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感到不理解。他说，这些人冲击的理由是所谓阻止立法会开会讨论网络23条，这当然是假的，但是砸开玻璃门后，除一个人短暂进入后，并没有其他人进去占领。梁国雄强调，他们的行动动机和目的都是假的，因此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有悖于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原则，损害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形象。他说，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去承担我们那个抗命的责任嘛，这个两个都不无可嘛。他们是对雨伞运动是没有帮助，反而是做了一些不利于那个雨伞运动的事。
和平占中运动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更不满有蒙面者煽动他人冲击立法会大楼，但自己却不顾而去。声明说，雨伞运动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承担刑责，争取港人支持真普选，但此次行动以暴力破坏公务，不顾在场人士安危，引来警察暴力介入，而不少组织者更蒙面行事，并无承担刑责的意图，违背公民抗命的理念。声明批评政府自占领运动9月28日至今一直逃避责任，没有积极回应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并呼吁占领者坚持非暴力抗争，冷静判断，不要卷入类似的冲击行动，避免削弱公众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不理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玻璃的意义，并批评有人冲破玻璃后立即离开现场，置留守者的安危不顾，逃避责任。学民召集人黄之锋重申，占领行动发展至今，政府需要负最大责任。曾响应学民号召罢课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中学生刘泽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占领者试图采取激进的方式，成功的被多数占领人士劝止，但是凌晨发生的暴力令他愤怒，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给雨伞运动带来负面影响。他说，
冲击的人都是在网上响应那些号召的，这冲击我们本身很多人都不支持的，曾经阻止过他们这样的行为的很多人都觉得要跟他们界限划清，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做错了，他们把我们的形象也给破坏了。
记者星期二晚10点左右在金钟地铁站靠近占领区的进出口处目睹一些行动派人士宣讲将行动升级，期间受到一些占领人士的批评和挑战。一位姓周的行动派占领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再不能在占领区内被动等待，临时禁止令的清场促使他们要采取行动。他说，
然后就将这个行动升级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只有通过能给特区政府有压力的手段，才能迫使他们回应我们真普选诉求这样子。
那什么具体的升级方式啊？
我想具体的升级方法我就不方便现在说出来。
同时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暴徒行为，强调市民表达意见或诉求必须守法，政府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此外，警方也发出强烈谴责，并已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将会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警方称目前已拘捕6人。另外，警方中午派人到立法会现场搜证约1个半小时，拍下大楼损毁的情况，搜集在玻璃门上和铁马上的血迹和指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三上午视察了立法会大门破损情况，严厉谴责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要求警方尽快将犯法的人绳之以法，确保职员和议员安全进出。不过曾玉成对媒体表示， 冲击人士与占领人士不同，他注意到有占领人士不赞同冲击立法会，不过冲击的人士称冲击是占领行动的升级，如达不到目的就会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在刚才有关于香港的报道之后，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负责人权的重要委员会通过决议，敦促安理会考虑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由日本跟欧盟起草，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二月份的一份报告作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主席科比对美国之音说，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历史意义。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首尔欢迎这一决定。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且能够获得通过。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二在对犹太教堂恐怖袭击中受伤的警察死亡人数上升到五人。其他四名死者都是拥有双重国籍的犹太教拉比，其中三人有美国国籍，一人有英国国籍，另外还有七个人受伤。星期二早上，两名巴勒斯坦人手持枪支、匕首还有切肉刀闯入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袭击了正在那里做晨祷的犹太教徒。两名凶手被警察击毙。犹太教堂的地上到处都是浸透鲜血的祈祷披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谴责了袭击事件，但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则表示庆祝，称这是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又一报复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警察拆毁两名袭击者的住宅，并且加速毁坏之前恐怖袭击肇事者的住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报道有关于乌克兰跟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跟俄乌边境进行了重大的军事集结，部署部队和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先进设备。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布鲁塞尔敦促莫斯科从乌克兰撤军，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做贡献。亲俄分离武装一直在乌克兰东部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乌克兰军方星期二说，星期天以来至少有五名军人在交火中被打死，八人受伤。莫斯科多次否认直接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称人们在东部看到的与亲俄分离分子并肩作战的是俄罗斯军人，那些军人是志愿人员。与此同时，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启程访问莫斯科之前，在乌克兰首都对记者发表讲话，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基辅跟反政府武装九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在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必须不断提醒俄罗斯要遵守在协议中所做的承诺。那么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乌克兰的政府军正在为击退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可能发动的攻势而在积极的备战。有报道说，俄罗斯增援部队越过了边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表示，他们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施瑞福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乌军前线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两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10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篇有关的报告。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家朝鲜机械公司，看来是通过中国跟俄罗斯的前台公司从事非法交易。这样的一个陈述呢，是总部设在美国的核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表示。他们说，发现旨在减慢朝鲜导弹跟核项目实施速度的国际制裁，并没有产生效果。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对朝鲜联合机械合营公司实施制裁，这家公司生产用于朝鲜导弹还有铀浓缩离心机的部件。按照制裁的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该冻结该公司以及任何为该公司服务的企业的资产。可是呢，研究人员在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该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活跃，特别是一家中国公司和一家俄罗斯公司销售该公司的产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的核协议。那么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呢，现在可以说聚集了大家的目光，因为伊朗跟国际谈判员这个星期是在维也纳集会，要在为11月24号的期限最后期限之前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来做最后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报道说，一年多前的问题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解决，而且呢，如果达不成协议，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七千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7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美伊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 deal that could
俄罗斯是否在五常加一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鲁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有一名前特别助理说，美国的海军多年来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现在呢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这位前美军高官建议海军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多年来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其用意被普遍认为是遏阻美军参与未来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军事手段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政治新格局。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11月17号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添置的各项武器装备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具有武器最齐全的区域阻隔能力，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飞机，这的确对美军的许多作战能力形成直追不舍的威胁。
美国海军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独一无二的制海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使用的远程防御导弹费用昂贵，数量有限，经费吃紧的美军未来在100海里半径之外的防守能力可能难以抵挡中国数目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轰炸机可以飞到1000至1500海里之外，然后发射射程可达几百海里的巡航导弹，因此即便我离得很远，还是会受到轰炸机发射的数目庞大的巡航导弹的威胁。
为了保护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航空母舰不受攻击，并维护美军的制海能力，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发表一份报告，提议美军水面舰队引入一个突出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新概念，包括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腾出目前用来装载远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筒，改装远程反潜、反水面舰艇和对空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提议降低弹头的尺寸和重量，以增加远程攻击导弹的数量。在防守方面，克拉克提议将防守半径缩短为30海里，但以更加密集、费用相对低廉的传统火力和新型激光武器和超电磁炮，在近距离将来犯敌方武器击毁。克拉克说，海军高级将领们对这项新概念表示出兴趣，但是承认要军方接受一个作战新概念并非轻而易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5号在宣布实施一项国家防务创新计划时称，国防部愿意思考新的作战思想。
这项防务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包括作战新思路以及我们的资源投入如何在作战平台和弹药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哈格尔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以削弱美军的技术优势。他说，如果美军减弱或者是丧失投放军力的能力，世界会更危险和更不稳定。 中国政府坚称其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否认有任何非和平企图。
准备发射任意。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日前，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将美国的一名救援工作人员斩首的事故呢，再度的引起大家的公愤。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由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残暴，反而使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表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里面呢，美国并没有跟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结盟。倒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发来的报道里面指出，有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成员则认为美国领导的空袭帮助了大马士革政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下面这篇报道。
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开始后，之前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叙利亚政府军就撤离了战场。但奥巴马总统说，这不是和阿萨德结成抗伊斯兰国联盟的结果。
We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 Syrian regime that when we operate, going after ISIL in their airspace.
我们已经和叙利亚当局有过沟通。我们在他们的领空实施反伊斯兰国的行动时，他们的明智之举是不要挑战我们。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和阿萨德发展任何联盟，他在叙利亚失去了信誉。
但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联军的空袭让叙利亚军队腾出手来打击他们，空袭还导致了一些反对联军的公众舆论，因为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被视为是帮助阿萨德。美利坚大学教授盖伊谢夫说，这让人质疑华盛顿的做法。
That's arguably the toughest, most complicated piece of this puzzle. What to do about Bashar Assad? And there's
这也许是最难最复杂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巴沙尔阿萨德？而且在奥巴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当前的轰炸是在帮助阿萨德还是破坏他？我们在中东的干预最终是会让阿萨德更强大还是更虚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战略有着频繁的会谈和讨论，但没有正式的复审。
Are there hard questions being asked? Yes. Is there a discussion?
有没有提出棘手的难题？有。有没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继续调整和考虑不同的选择的内部讨论？当然有。叙利亚是我们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危机之一，因此我们就多种选择进行讨论和争论是意料之中的。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一些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案也许会让奥巴马政府面临出乎意料的后果。
在中东，我们试图打击恐怖主义的很多活动都没有受到很好的反恐效果，甚至会引起当地民众的仇恨，从而让恐怖组织的说法更有市场。
什么是最好的斗争方式？帮助哪些组织？怎样帮助？华盛顿和阿萨德的盟友伊朗都面临这些问题。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
和谁一起打击伊斯兰国，这又如何与打击阿萨德相协调？这些问题理清了，盘算自己的利益时就容易多了。
美军最高将领马丁·邓普西上将访问了伊拉克，并与库尔德领导人会谈。他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势头正在开始扭转，但他预计冗长的战役将持续很多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暴行，现在呢，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联军向这些组织进行空袭。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在联军空袭的打击之下，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失去势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将第五名西方人质砍头，而且还警告说美国士兵将会面临类似的下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已经在总体上产生重大效果。
The momentum that ISIL built up during the summer has dissipated.
伊斯兰国在夏季建立起来的势头已经消散了。的确，他们还在继续犯下令人恐怖的罪行，但他们被迫放弃根据地，放弃训练营，并改变他们的通讯方式，分散人员，并停止动用大型车队。
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之后，奥巴马总统今年九月发动了空袭。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华盛顿正在加快向伊拉克派遣训练和顾问人员，特种部队已经在动荡的安巴尔省与伊拉克军队一道执行初期任务。克里国务卿星期一在华盛顿对外交政策领袖们说，如果不遏制伊斯兰国的影响，他们的鼓动性将会更大，暴力将扩散到中东以外地区。
该地区一些政府丧失功能，使得这些杀人凶手夺取的土地和资源比基地组织的鼎盛时期还要多。
克里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犯下的暴行让在其他几乎任何问题上都找不到共识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必须正视和击败他们，这帮助组建起抗击伊斯兰国的联盟。
Where once there was suspicion and discord,
过去曾有疑虑和不和，而如今我们看到沙特外相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与什叶派领袖携起手来，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同意让库尔德战士过境迎战伊斯兰国，我们看到黎巴嫩多教派领袖联合抵抗对本国领土的武装进犯。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美国救援工作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卡西格斩首。卡西格2013年10月在叙利亚东部被俘，当时他正在为他创建的救援组织特别紧急回应与援助运送救援物资。与之前的斩首视频一样，伊斯兰国星期日公布的视频有一名持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讲话。他说，激进分子把第一名美国十字军士兵埋葬在叙利亚北部城镇达比克，并警告说，美国士兵将会遇到同样下场。
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在美国国会可以说是非常有争议，而且讨论非常激烈的一项议案呢，终于有了一个定案了，那就是修建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的这个议案，星期二在美国的参议院表决中遭到了否决，因此呢，在这一届的国会是没有希望通过了。有关这个输油管道的详细情况以及议案的争议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11月1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为59票对41票，没有能达到所需的60票。这意味着这项议案在这届国会胎死腹中。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基石通输油管道本来是共和党人推动的议题，不过目前在参议院的主要推动者是民主党参议员玛丽·兰德鲁。
主要的原因是这会发出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看到了美国可能首次实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我说的能源独立指的是北美大陆的能源独立。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玛丽·兰德鲁参议员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与他的对手都没有能赢得半数选票，所以要在12月6号进行决选。分析认为，他之所以推动这个议案，是为了讨好盛产石油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选民。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计划从加拿大通往美国墨西哥湾，每天可运送大约83万桶原油。由于输油管道要通过国际边界，所以美国国务院一直进行评估。共和党人支持修建这条输油管道，认为能够推动经济与就业，但是一些民主党人与环保人士表示反对。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保持坚决反对态度。
这对国家不利，对就业不利，也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能源独立。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在11月15号通过了批准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的议案。如果议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那么奥巴马总统必须决定是否予以否决。众议院议长贝纳说，如果总统动用否决权，那就意味着总统没有兴趣听取美国人民的声音。分析认为，如果这届国会不能通过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的议案，到明年一月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后，势必会再次推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贪腐，现在中国在大力的打击贪腐，那么腐败是人人都痛恨的，金钱还有权力一沾上的边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是腐败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看美国一个例子。在美国呢，有钱人为政治人物竞选捐款，大公司也设了驻京办游说政府，这已经成了民主政治的常态。可是呢，美国有一位研究宪法的学者警告说，美国的立国之父深深地了解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而美国最高法院呢，把腐败仅仅定义为利益交换式的贿赂，这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构成了威胁。我们下面来请您听听这位美国宪法学者来谈腐败的定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金钱与政治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裁决认为，出钱影响选举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近年来，最高法院连续数次的判例取消了企业、组织和个人对竞选捐款的很多限制。美国的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就耗费了36亿美元。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美国宪法的副教授蒂奇奥特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
I think we have these two crises of corruption in America, and they'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the crise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overnment, and the other is a crisis.
我认为在美国有两个腐败方面的危机，而两者是相连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政府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个是定义上的危机，究竟什么是腐败？
蒂奇奥特在他刚刚出版的《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的鼻烟壶到公民联盟》新书中表示，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乔治·梅森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上就警告其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不防范腐败的话，我们的政府很快就会终结。这位法学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表示，1787年的制宪大会虽然涉及到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不受大笔金钱影响的国家。他说，在这次制宪大会以及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腐败这个词被提到了几百次，但是只有几次指的是人们现在认为的利益交换的贿赂。蒂奇奥特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将腐败的定义收窄，并使它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影响深远的裁决允许企业和工会投入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2014年4月，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总额的上限。批评者认为，这两项裁决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大旗下，为富人直接干预竞选打开制度上的大门。最高法院认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捐钱参政也是发表言论，因此公司的政治捐款受到宪法保护。蒂奇奥特认为，最高法院对腐败的这种定义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把腐败的问题看得太轻，而且把腐败重新归类为正常的政治行为。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种定义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I think, of course,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it's dangerous to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我认为这种定义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它有害于我们国家以及民主的健全。这本书的主旨是，从公民联盟到麦卡琴案，这一连串的裁决不仅是坏法，而且显示了对历史的糟糕理解。
蒂奇奥特特别指出，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85年送给离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一个镶嵌有钻石和国王肖像的鼻烟壶时，这个礼物让当时的美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通过微妙的心理方式来影响或是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人的态度。制宪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禁止公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是外国所赠送的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是头衔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为了反对他眼中的美国政治腐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学教授蒂奇奥特参加了今年纽约州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库莫。他虽然落败，但在竞选经费悬殊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提出疑问。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路，也会通过对话和平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建立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中国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对于中国崛起引起的不安，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有如人群中的一个大块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但是他说，中国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说，
第一，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番话可能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末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发表演说的反应。奥巴马在演说中表示，将协助区域国家尽快建立行为准则，通过对话解决领土争端。奥巴马说，美国鼓励中国遵守与其他国家相同的规则，无论是在贸易或者是在海上。奥巴马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只要它是一个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奥巴马说，
China will inevitabl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future of this region,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role will it play?
中国不可避免将在这个地区的未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是它会扮演何种角色。我刚刚从北京来，我在那里说过，美国欢迎一个持续崛起的中国，那个中国是和平、繁荣、稳定，并且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习近平对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说是在出席布里斯班20国集团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安排之一。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人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且见证两国签署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矿产、农牧等多项协议。习近平还表示，希望与澳大利亚做心心相印的知己朋友。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习近平到议会发表演说的做法，遭到总部在纽约的国际维权组织人权观察的批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对议会发表演说是一个荣耀，不是一个被用来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廉价伎俩。他说，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应该被允许向习近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时候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才会开始尊重属于基本人权之一的权利，让人民得以竞选公职，并且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星期五在北京开庭审理。高瑜被控向纽约的明镜新闻集团提供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明镜总裁否认从高瑜那里得到过所控的文件。高瑜案庭前会议已经在星期一，也就是17号举行了。高瑜的代理律师表示，高瑜提出申请，要求在有罪证据中排除非法取得的部分。律师表示，能否排除取决于法院。 而且律师还表示，高于泄密案应该不会受到中国新颁布实施的反间谍法的影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11月18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明镜集团并没有从高瑜那里获得过锁控文件。
我们作为传播的一方，我们并没有拿到过这个文件。那么作为这个他们指控的这个文件的提供一方，高瑜他已经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啊，他也不承认这个提供了这个文件。
此前何频在不同场合也多次表示，海外媒体报道的中共9号文件均是转载明镜的消息，但是明镜的消息来源并不是高瑜，而是一位神秘人物。何频今年9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当局所谓的机密文件早在去年8月已经广泛流传，明镜很早就拿到这份文件，上面没有注明机密，也没有规定不许流传，而且内容都是枯燥乏味的意识形态政策指引。中国当局今年9月4号正式宣布，以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逮捕高瑜。检方对高瑜的起诉书指控他涉嫌泄密的主要理由是，向总部在纽约的明镜新闻集团提供了这份关于七部奖的9号文件。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平告诉美国之音，他已经向高瑜的律师莫少平提供证词，证明明镜没有从高瑜那里获取所控告的文件。这份证词已经得到了美国三级公证，是合法文件。另一方面，高瑜代理律师之一尚宝军11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律师认为警方之前从高瑜那里得到的部分供述是非法证据，应该排除掉。他说，
所谓证据呢，我们认为有所谓的非法证据，当然是高瑜和我们认为他之前的供述有一部分是非法取得的嘛，我们想把它排除掉，但是这个是不是被排除掉还是要由法院来决定。如果排除掉了，当然法庭审理的时候就不再出示和讨论这些证据了。
11月18号稍早，高瑜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莫少平对媒体表示，高瑜在庭前会议上表示，因警方以他儿子赵萌要挟他，继而违心地做出了有罪供述。高瑜今年4月24号晚与外界失去联系，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独生儿子赵萌。当时高瑜的先生刚过世几个月。北京警方5月初证实，高瑜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刑事拘留。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5月8号播放由警方提供的画面，一名被称作是高瑜的女性供述，她所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利益，是非常错误的，并且表示诚心诚意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电视画面的这位高瑜的脸部被遮住。2013年8月，一份关于中共七部奖的文件在海外各中文网广泛流传，给习近平的改革派开明形象造成恶劣影响。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展开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瑜。中国立法机构11月11号通过了新的反间谍法，并于当日生效。尚宝军律师告诉美国之音，按照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对实施之前的行为没有追溯力，因此高瑜泄密案不应该受到这部新颁布实施的反间谍法的约束。将于11月21号开庭的高瑜涉嫌泄密案不公开审理。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移民改革法案一直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抨击跟阻挠。现在奥巴马总统只剩下2年的任期，而且日前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共和党人重掌参众两院，因此移民改革法案要在国会通过的机会非常的微小。所以呢，奥巴马总统有个可能就是通过行政措施来改革美国备受批评的移民系统。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很可以想象到，就是在国会会激怒了即将掌控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而且呢，也可以使得很多的这个移民非法移民呢，对美国的民主党产生了恶感。那么有关情况到底会如何呢？奥巴马移民的改革政令可能掀起的政治风暴如何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根据估计，目前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高达1200万人。
其中一些儿童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但是却未能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法案并签署成为法律。今年六月对此感到沮丧的奥巴马总统说，他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尽己所能地去修正美国的移民系统，如果国会不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至少我们可以做分内该做的事。
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在访问亚洲期间重申了他的承诺，并且强调如果他采取自己的方式去推动移民改革，到时候共和党人能怪的只有自己。
我总是乐于和国会协商移民改革的解决方案，只要国会能通过一项改革法案修正我们的移民系统，我就会马上签署成为法律。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采取任何的行政措施，因此国会是有能力修正移民系统的。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期待我长久坐视不管，任由破损的移民系统继续下去。
美国国会很快的就对此做出回应，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
如果总统坚持己见，我们将与他对抗到底，这是错误的统治方式，这恰恰是美国选民在投票当日所说的他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所有的选项，而非一意孤行。
即将在明年一月成为参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也呼应贝纳的观点。
我或许太天真了，竟然希望总统能够悄悄选举的结果，然后决定与国会合作，跟我们一起做些实事。我有时仍然希望他这么做，但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好的兆头。
总统所采取的任何行政措施都可能在最高法院面临挑战。除此之外，议长贝纳也不排除对美国联邦政府延迟拨款，而此举可能导致联邦政府部分非必要运作在下个月面临停摆的命运。但有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无论政治代价有多高，采取移民改革的行政措施都比维持现状要好。民主党众议员古铁雷斯表示，
With dozens of Democrats to say,
我们希望总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共和党人说，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将使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任期的国会与白宫关系恶化。不过，总统看来似乎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三个月前，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区的弗格森镇，一位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迈克尔·布朗在跟白人警察当街对峙的时候被枪杀，引发了很大的抗议跟暴力。那么现在呢，过了三个多月了，在这个镇上还是没有办法抚平种族矛盾的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星期日的整个礼拜上，佛格森镇源泉教会的牧师威利斯·约翰逊都在探讨迈克尔·布朗今年八月遭枪杀这件事。他没有按以往的礼拜程序，而是让会众起立互相拥抱。他希望社区的人们开始进行一场对话，但他承认对话将困难重重。
It's not my challenge or my task to present to people how.
我不是要告诉人们去怎样思考或者怎么做，但是我相信作为牧师，我每天都这样认为，就是要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做些事，不仅仅和这件事有关，还和许多我们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有关。
他的教会与其他教会及附近的学校合作，帮助社区应对布朗之死所带来的冲击。他还试图为那些对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感到迷茫的人们指明方向。卡蒂·特恩布尔就是其中之一。
我觉得这里有想要改变的巨大动力，但人们不知道怎么做。
特恩布尔就是因布朗之事而来参加约翰逊主持的礼拜。
他帮助我了解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相互交流，理解每个人对所发生事情的想法。
不仅仅只有特恩布尔一人想找到应对布朗事件的方法，但是约翰逊牧师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包容之心。
我担心的是人们得不到理解，也不想理解别人，不想想我们每做一件事是为了什么，双方都是这样。
福格森社区的一些个人和小型团体似乎受到鼓舞，想要努力解决种族和社会经济不平等这类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是特恩布尔和约翰逊牧师都认为，参与这类对话的人不够多，对话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
That deep, long, kind of drawn out,
由于那种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对话甚至是合作的实现还要一些时间。我们需要艰苦的努力，也要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And i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more heavy lifting, and it's going to require us to be long suffering.
弗格森镇的许多人说，他们希望布朗没有白白丧命，希望他的死能为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和警民关系带来切实的改变。
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已经占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的31%，位居第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1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3到14学年，共有886052名外国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习，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1%。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占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31%。2014年国际教育交流开放门户报告显示，美国仍然是国际高等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地，其国际学生人数比世界第二英国高出近一倍。11月17日到21日是美国教育周。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在教育周的第一天在华盛顿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几十年来都是教育界的黄金标准，这从数字就能看出。正如你今天看到的数据，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想来美国接受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注重批判性思维与分析，是研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了解到还有农业，美国有很多机会，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绝对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产品。
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13到14学年达历史新高，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学生涌入的推动，其中本科类中国留学生增幅达18%。印度和韩国在国际学生人数上依次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东和北非国家在这一年异军突起，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学生人数占8%，排名第四。
Under the new arrangement,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as will be extended to 5 years.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10日在北京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新的签证安排，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限从原来的1年延长到5年。中国方面也宣布了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美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高级顾问佩基·布鲁门塞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签证期限延长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减少了很多心理上的负担。
把签证期限延长到5年或者学术项目的全长时间，意味着中国学生当遇到家里有急事、遇上节日或者婚礼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能不能回去，他们可以回家，不用重新申请签证就回到美国。这真的简化了这些过程，让他们在求学阶段不用为回家而操心。
国际教育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伦·古德曼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美中学生的国际教育往来是促进美中两国相互尊重、互相了解的一个最佳渠道。在最受美国大学生青睐的出国留学目的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五名，是前五名中唯一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
我想这对美国的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发出的信息是，如果你要培养你的学生成为世界公民，你需要对中国有一些了解，你需要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你要能够与来自中国的人合作。从中国的方面来说，自从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和中国所有的高等教育人士都在欢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这也很重要。你需要接受方愿意接受其他国家来的学生，特别是美国。
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待会儿还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